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意识到中国对美国利益和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之后，对中共打出越来越重的连环拳，包括跨越北京所讲的红线，和台湾展开官方互动。面对美国的动作，北京除了坚决反对并且派飞机和军舰到台湾附近展示肌肉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行动。半官方的《环球时报》甚至发表社评，呼吁美中台三方在台湾海峡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8月26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军队向南中国海发射航母杀手导弹，意在警告美国。在这个之前，这家报纸亦都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国已经话俾佢哋嘅军人知，唔好喺南中国海地区开第一枪，以缓解同美国嘅紧张局势，统一台湾，并且获得对中国近海地区，特别系南中国海地区嘅主导权，系中国解放军现代化嘅最大驱动力。近年嚟，中国嘅军力亦都大幅提升。点解中国一边喺台湾同南中国海大秀肌肉，一边又呼吁唔开第一枪呢？美国军事观察人士认为，美军是否会介入台海冲突，是中国决定是否攻打台湾的最大的考量。艾里森·考夫曼是美国研究机构 CNA 的高级研究员，他在6月底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一次有关中国如何看待美中竞争的研讨上面说，在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全面战争之中击败美军之后，这样在中国领导人对局势的评估之中，最关键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卷入冲突的承诺有几可信呢？如果中国领导人相信攻击台湾或者任何其他领土或者地区一定会引发美国的强烈的回应，这样他们很可能会认为这些不值得冒风险。考夫曼又说，如果中共确定美国不会干预，或者解放军可以排除美国进行有效干预的可能，这样会改变中共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盘算。他又说，对中共来说，攻打台湾却又输了台湾，是中国没办法面临的昂贵的代价，因为这样不单止会损害中共在国内的可信度，亦都会损害中共在国际的声誉。他认为，目前是美国影响中国军事行径的机会之窗，美国应该增加中国攻打台湾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美国要影响的不单单是中共在台湾海峡的行径，而是在整个印太地区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8月26日在夏威夷的讲话反映了这一点。在不点名批评中国之后，埃斯帕说，美国有责任主导太平洋事务，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的土地。8月24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五角大楼已经为中国做好了准备》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列出了美国为应对和中国的长期竞争而采取的三大举措。他说，为了确保美国未来几十年在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空间所有的领域的竞争的优势，五角大楼正是投入巨资打造更先进的常规武器和主宰未来的技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5G 通讯、集成的防空反导以及人工智能等。另外，美国还在扩大和加强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网络，并帮助加强合作伙伴的能力。事实上，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随着2017年之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印太战略报告的陆续的推出，美国的安全战略从全球反恐转移强调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对华压制正是逐渐成为美国政界和军界主流的态度。2018年，美国将原先的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存在亦都正是体现美国战略的重大的调整。美国国会研究处7月30日的一份有关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报告表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工作，包括海军现代化工作，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的重点。报告说，为了应对中国军力的增长，美国海军近几年已经将它的舰队的更大比例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 將最有能力的新艦同飛機以及最優秀的人員分配去到太平洋的戰區。在中國官方背景的中國南海研究院6月13日發布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報告2020截至2019年12月，太平洋艦隊所屬133艘作戰艦艇約佔美國海軍作戰艦艇總數的 56%。 太平洋艦隊海軍航空兵裝備近1100架飛機約佔海軍航空兵飛機總數的 44%。 美國國會研究所的報告又說，美軍還增加了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的行動、訓練和發展演習，以及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盟國和其他海軍的接觸和合作。另外，美國還將會擴大海軍未來的規模，發起增加或者加速眾多研究項目的計劃，以開發新的軍事技術，並且獲得新的船隻、飛機、無人駕駛平台、無人船和武器，開始開發新的作戰概念，就是說推動新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部隊的整編改革方法，來到對抗中國海上 AEAD 區域拒止的部隊。未來幾年，美國有可能將更多的兵力、兵器和資源將重點投入到亞太地區。6月11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的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中，單列出來的針對中國的條款正體現了這個趨勢。根據這項條款，美國將會設立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具體來說，太平洋威脅基金在2021年財年將獲得14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在2022年的財年獲得最多55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在這項倡議的目的是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足夠的戰略資源和軍事的能力，以應對中國軍事威脅。根據中國南海研究院的報告，未來較長時間之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優勢難以被其他國家超越。報告雖然如此，美國軍方仍然是不斷尋求增加軍力部署，以期擴大和保持它的絕對優勢的地位。關於中國的軍力，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說，雖然中國海軍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弱點和局限，譬如聯合作戰能力和實戰經驗等。易思安是華盛頓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亞洲地區的國防與安全。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也說，中國雖然進行了大規模而迅速的軍事建設，對他的軍隊的硬件進行了相當大的改進，但是軟件上面仍然存在著不少明顯的短板。他又說，比如說過去6年已經有100多名高級將領和海軍上將被捕，很多人已經被處決，一些人被迫自殺。雖然這些將會確保對習近平的完全恐懼和忠誠，但是有可能破壞思想的獨立性和軍事的創新。易思安在自己2014年的一篇有關中國軍隊的文章之中說，解放軍最大的短板就是它並不是一支專業的戰鬥部隊。他寫著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黨的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實際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所有職業官員都是中共黨員，連同連級以上所有部門都配備了政治官員來執行政黨的控制。同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所有重要決定都是由黨委會作出的，而黨委會就由政治官員而不是軍事行動指揮官主導的。40年來，國際大循環就是發展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引擎，在一段時間甚至是主要的引擎。但是最近，國內大循環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格局一直被熱議。8月24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他再次提及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的格局。習近平首次提到國內大循環是在今年5月7月21日在同中國企業家舉行座談會的時候，習近平再次表示，中國經濟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的格局。 他在那次講話之中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描述是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採訪的時候表示，習近平的國內大循環戰略是在中國經濟遭受到美中貿易戰和新冠疫情雙重打擊之下的無奈之舉，是被圍剿的時候的自圓其說。他說從習近平的講話之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承認了美中貿易戰以來世界市場基本上對中國越來越封閉。此外，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在內，因為中共病毒武漢瘟疫發生，經濟全面收縮，中國實際上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在，國內很多工廠亦都關門大吉。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沒辦法不依賴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近幾年由於中國勞動成本上升等的因素，一直有外國企業試圖將業務遷出中國。2018年初開始，美國貿易的戰略加速了一些企業的外遷，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譬如雙胞鞋服務業、家居類的產品、手機裝配等，向越南等東南亞以及其他低成本國家加速轉移。一些並沒有離開中國的跨國企業亦都採取了中國加一的政策，就是公司在中國保持生產，同時都在亞洲其他一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地區運營。另外，因為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高的關稅，涉及的中國產品之中大約有 60% 到 80% 的產品失去了美國的出口市場的份額。另一方面，因為產業鏈向東南亞國家的轉移，中國出口在亞洲經濟體譬如日本、南韓和越南的市場份額亦都出現了下降。到了今年3月，美國仍然保留著對中國出口的3620億商品高額的關稅。7月31日，美國恢復對中國55類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有分析人士認為，只要美中貿易戰不休兵，中國世界工廠地位還會被進一步的削弱。2020年在中國首先爆發的新冠疫情，更加令到圍繞中國而建成的產業鏈顯得更加脆弱不堪。意識到對中國產業鏈的過度依賴的風險，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更是加緊實施產業回流的戰略。7月17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了首批87家將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或者日本提供補貼的日本公司的名單。日本表示，這些企業或者集團將會獲得總計700億日元，大約是 6.53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轉移生產線，以減少日本對它的鄰國的依賴，並且建立彈性的供應鏈。日本政府4月表示，將會撥出22億美元，用於幫助製造商中將生產的基地搬離中國。美國亦都在行動，7月底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防生產法向重組之後的老牌企業柯達提供了 7.65 億美元的貸款，用於生產仿製藥，以圖避免部分藥物過於依賴自中國進口的局面。另外，歐盟亦都在積極探索製造業。同時，美中關係繼續惡化，特朗普政府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打壓，特別是在科技領域。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了新的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的條例，並且升級了對華為的制裁，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在美國境外設計和製造半導體。美國工業安全局進一步擴大針對中國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6月，隨著中國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推進，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出口管制回流的選項。在8月2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說，美國正是考慮對半導體製造設備以及相關軟件工具、激光、傳感器和其他技術的出口實施新的限制，以防止他們落入中國等美國的對手的手裏面。8月13日，特朗普總統繼續威脅和中國經濟全面脫歐。他在接受美國電視採訪的時候說，美國並沒有必要和中國做生意。特朗普又說，如果中國對美國不好，就和中國脫歐。正是這樣的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之下，中國政府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的發展戰略， 雖然目前中國政府仲未有明確說明內循環的具體發展的路徑，但是越來越多的報道顯示，中國可能會通過推動消費和投資科技，就是新基建，包括 5G 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等來到實現。但是拉動消費的只是內循環之痛。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講授謝田說，中國總是將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消費從來都是很難振興。今年因為新冠疫情、供應鏈外連，還有失業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根據全球化監測和數據分析公司李森6月17日發布最新調查報告指出，後新冠疫情時代，中國消費市場發生了變化。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中國消費者減少了外出用餐、旅行、服裝、娛樂甚至食品和飲品方面的支出。在滿足基本生活開支的前提之下，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選擇將錢投向儲蓄、教育和健康的領域。除此之外，5月底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只是1000元，依賴這樣的收入來拉動消費顯然就是不可能的。加大新基建也不能夠一蹴而就，新基建從投資到落地還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可能不會迅速地補上消費低迷的情況。況且中國上一次為了擴大內循環而投入基建的惡果還未有完全消化。2008年為了渡過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40000億激勵計劃，投入鐵路、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雖然短時間之內提振了經濟，但是這個投資計劃也帶來了負面的效果，政府債務激增，產能過剩加劇。2020年本來是中共當局要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但是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就沒辦法不喊出了帶頭過緊日子的口號。習近平在8月24日的中南海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面，在談到科技創新的時候，他要求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其實習近平從上台之後就多次要求將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面，但是到目前中國就發現自己在傳統科技領域的命門仍然是被美國人控制住。8月17日美國工業與安全局對華為的修訂版禁令，這次禁令進一步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生產的產品，並且在實體列表中增加了38個華為子公司。規定出台之後，全球領先的半導體代工企業台積電表示，鑑於美國商務部在芯片領域對華為的制裁新規，目前並不計劃在9月14日之後為華為供貨。沒了台積電的華為怎麼辦呢？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在8月7日舉行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峰會上面承認，由於目前國內半導體工藝上面並沒有趕上，如果沒有台積電，華為麒麟高端芯片很快將會成為絕版。他又承認華為在芯片領域開拓了10多年，但是在芯片製造這樣的重資產的領域，華為並沒有參與。芯片是半導體元件產品的統稱，是集成電路的載體，是計算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的一部分。美國安全情報智庫戰略預測公司的科技經濟和貿易資深專家馬修貝伊曾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在 5G、AI 等新興高科技領域的的確有趕上美國的趨勢，但是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那些需要幾十年的技術累積的傳統科技領域的進展，可能確實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根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 IC Insights 的分析，中國芯片目前自給能力僅是有 16%。 據中國2019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每年都要拿出近3000億美元進口芯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耀揚在7月15日在一篇 千万不要误信以为中国冇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量的文章之中。在谈到中国的科技实力的时候，话总体来讲，中国芯片在辅助设计软件、光刻机技术这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受人控制，中国今后可能要用5到8年的时间在这两个工序里面谋求实质性的突破，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芯片、半导体之外，属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重点发展领域的中国航空航天装备之一的航空发动机，亦都严重依赖国外的科技。以中国双飞 C919 为例，这是中国企图建造用来同空客以及波音竞争的飞机。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凡尼纳今年2月在一次会议上面说，中国几乎是靠偷渡技术组装了这架飞机。根据伊凡尼纳提供的一张图，中国双飞 C919 的涡轮发动机是来自美法合资的辅助动力系统、电气系统和起落架是来自美国的 Honeywell， 燃油系统是来自美国的 Parker Aerospace， 飞行记录仪是来自 GE 等。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2020年5月22号在自己的公众号之中写着，除了 5G 之外，中国还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来到 PK 美国呢？或者 5G 领先的日子也都不会太久。美国官方已经表示，美国有意加大在更高端的 6G 无线通讯领域的投资，以跨越式发展超过中国华为在 5G 领域的优势。刘亚东在文章之中对中国航空母舰和美国现役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和福特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性能作出对比，来到讲明美中科技的差距。他说，航空母舰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一个缩影。尼米兹级的满载排水量是10万吨，福特级是11万吨，这11艘航母仅是依靠自身携带的核燃料就可以续航50万海里，可以绕地球20多圈。而辽宁号和山东号就以重油作为燃料，自带燃料8000吨，日号大约是400吨，可续航20日。孙敏是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国实力不如美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文化和政治逻辑来看，令到中国好像前苏联在冷战时期一样，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和美国展开不遗余力的争斗，应该不会是中国政府的选择。他说，中国和苏联的国家形态、国家的意志以及国家意志的表示方式，或者是政治外交传统，是不是一致的。好像苏联这样的民主和国家会和敌人展开更直接的对抗，而按照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战争的最高形态或者是最佳形态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中国目前更有可能的做法是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束。他认为虽然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已经对中国威胁达成共识，但是在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方面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他说，好像目前的这种政策就是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安全、军事、政治、意识心态、经济贸易、科技，甚至包括金融的领域，就是在各个领域完全或者是全部展开全面的脱欧，对中国全面压制，或者是将中国推翻去。他觉得可能不是拜登团队或者是民主党的想法，他们可能会觉得在某些领域，他们会令到认为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和脱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全方位的在各个领域之中和中国展开新冷战，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有争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私人华盛顿的报道。